好，哎，那我们接着上午所说的哈，那用种种比喻，那这个比喻所代表的意思啊，哎，每一个比喻啊，其实可以互通，都可以互用，但一个比喻有一个比喻里面啊，更贴切于他所要比喻的那个对象啊，所以这个比喻你要取其意。那在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之前大家也提过啊，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啊，假如你对一个道理的恰不恰当理解，其实关系到你会不会用比喻的关系。好，因为比喻就在生活里面，生活就是世俗地的东西，虽然它不能直接等同于它，但一个道理的懂不懂，其实跟你直接应用比喻能不能灌进去啊，有关系的。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道理虽懂，但不容易去取比喻，那可能你自己本身在道理上的融通也不是很彻底，所以你不容易去在生活当中取相似的比喻。好，那所以有时候我们教学啊，哎，这个有时候一点世俗经验要是没有，也还真不好教，哎，因为你无法去跟人家产生沟通。那道理要是不熟，你变成老是空来空去的哈，那个道理名相讲的很多，但就是无法就现实的相似的例子，让对方很容易借这个例子然后取得了解啊。那所以说在有些地方，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啊，哎，这个众生本来成佛啊，这个你就可以用比喻，就是梦中人得的梦中病一样，其实他并没有病。那我们讲他本来成佛，是就他本来没病那个地方来谈，但并不表示说他已经是醒来的人。所以对这个众生的活性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类似比喻去取得理解，就不会产生错误。那如果纯粹是在论理上、原理上这样转来转去，有时候你根本不容易得到他的要领哈。那这个比喻也是同样的情形哈。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些东西啊，你看我们也常讲，就是说有些要是你没有机会去听闻，你就没有这种角度去知道说佛法的比喻有这些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几种比喻啊，巨墨、水泡、芭蕉啊、热实验，他也常都用阿含经，也常用这些东西。所以你这些比喻有助于你在法上的理解，乃至你既用这种比喻啊转过来来啊，为他人说法，这都是一个你的工具，但你没有接触你不知道啊，唯有你接触你才能知道啊。所以像这种法的熏修啊，对我们其实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好，我们再看说，哎，敬不敬业啊，爱非爱国差别而生，未除此疑，说隐相欲啊。所以你看，基本上都因为他前面是一个落空者，那落空的人他会讲说，你若说无，那为什么有这些相啊？所以他的无，你看他无在哪里？他把遍计执跟依他起给他混了。他无，我们讲的无是遍计执，但我们有说依他起的如幻。那所以说当我们在无起无的时候，却也把依他起的如幻也给无了。所以这里就用依他起有如是比喻啊，用这些影像比喻啊来说，虽无遍计执，但有依他起的这些如幻的作用，就用这样的方式啊。好，再过来，云何无意种种事转，未除此疑，说光隐喻啊，就是说明明没有，为什么还有七转世的这些种种的一个像，还有这种七转世？那七转世有没有？他就你看，他用光隐，是不是用光隐？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谈七转世的时候，你如果用这个比喻，是不是更加清楚七转世的彼此关系？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七转世的一个主体个别关系？没有。 那也不是众生所意想分别意业力习气所分出来的所谓有眼根、耳根，那这个根来就这个东西取其真上意，说它代表眼睛看东西，其实不是，是就众生分别当中以此为殊胜，说它叫眼根，由眼来见色，其实是不是眼见色？不是，事实上不是眼见色，不要又读完了，还是眼见色，对不对？不白读了，是在众生引以为有见能见的时候，在诸作用当中，以众生分别想当中，以眼根为代表，以相对诸根，它是代表比较强盛，符合它的，但并不是实有一眼根然后见色。这点要弄清楚，或者的话，读完了，现在实有眼根见色，不是的，见的时候不以眼根见色，在中论也这样谈，其他地方也谈，它因为光影，它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啊。云何无意种种细论种种细论言说而转，未除此意说鼓鼓响欲就像。所以有这个音声种种比喻，那这个就像那个回音一样，山谷中的回音，它没有实质的东西它就虽有种种音声，那音声的相状不一样，那不过是相依带的，在这样的音声里面，从以鼓当中回响出来的，不过就是这些作用所以音声的东西，也就是音声语言所代表的实质所指涉的，有没有这种所实质具体指涉的法？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语言的时候，我们在语言，我们经常用语言一个理论要来说明某个道理，从一开始这个语言的建立就已经是在这个颠倒相里面所形成出来的。那所以说假如这个颠倒相，它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的语言案例是建立在这种颠倒里面，但是它由这个语言再去来理解这个意我们不是讲说有与这个语跟这个意嘛。那你如果这个分别心，这种分别已经一开始就错，然后再用这个分别心想要去理解这个语言理解这个语言所说的，那就增加更多因为名言所熏习出来的妄想。那所以说后来圣哲就依照我们所已经形成的语言方便，那就用这种语言方便来理解这个法义这个两个不大一样。所以从佛法到最后才会讲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它只是一个接引的三角。但我们众生已经习惯了，因为有意有语，有语有意，结果以意真语，有语真意，就前面我们讲不是有几种熏习吗？是不是？所以语言增加我们更多的偏执，这叫做分别法执分别我执然后说因为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再生这些我法这种东西一直出来，所以要没有掌握这个道理，很多语言的熏修只会更加什么增加我们的颠倒这个就是我们学法里面产生容易产生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学久了以后，我说实在道心不见了，这不是你们故意的，你们没有守护好，或是整个环境没有守护好，没有守护好久了以后，语言的东西增加更多的挂碍，语言增加更多的分别，但这些语言没有帮助你消化烦恼，或是你转为真正的圣意的东西去理解。所以语言的长期熏修务必大家终有一天，我提醒大家，因为这个例子这种过失在我教学那么多年我看很多了最近听到一个例子，我听了有时候觉得这是我们敷衍的我们敷衍的去跟他诵经，他说诵经不要大意不需要大意因为那个人是在家的，所以他是在家，所以我们不需要大意。这不知道是哪里的观念，你 你出家人大一是我们现在是有点怪，我这照理讲大一不就是正常吗？这跟你的对象有什么关系啊？结果被人家指证，法师啊，你这种观念，因为他就负责金餐，负责金餐，要讲出这种观念，哎呦，拜托，以后你不要讲你是敷衍的啦。那想我讲，那嘛不是我教的，那我教的，哇，我怎么去找一个，找一个较定的所在来弄。对，不过就是事实哦。老实讲，假如我们这样的教育真的是，我觉得阿弥陀佛了。这个意义在哪里？其实这不但是让，不知道，我说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这个有些东西，这也是我们那一直在讲这些，说是废话也可以的。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教学，假如没有用，老实讲，真的耽搁彼此。啊，整个学法一点意义都没有，那耽搁彼此嘛，没有多大意义。好，所以你看这种见都是很简单的呢。但我们有没有消化啊？如果没消化，其实意义也不大。哎，好，所以有时候真的像我们这样的因缘哦，难得几十位比丘聚在一块，不要再把它耽搁掉了，哎。因为整个大环境，我有时候像我们出去啊，我们不是在讲我们自己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忙不过来。很多地方想学佛的真的很多，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身为出家人，自己应该好好反省啊，你拿什么给人？有时候看到居士那么用功护持。我就一直想说，现在让我的感觉就是，护持的比被护持的用功。这是我的感觉。这样下去，身总会断掉，因为没人敢进去你的佛门。因为化解大家养尊处优。有时候我到一个地方，我说本来多加护念，希望大家不要太辛苦，结果真的大家也安心睡觉。嗯，我行功不在我那行不下去。也就是说，我们本那个修行的那个念头啊，如何在？因为这都不是没听过，而且都是闻法好几年的人。那闻法好几年，为什么会起这样颠倒？有的人甚至已经学佛的一二十年，到最后乃至当佛学院的老师，乃至到最后成为很多道场的一个地区的总代表。好吧，烦恼起来你就还俗吧，好，还俗就还俗吧，每个人的因缘吧。好，但既然讲说有人爱也不错哦，我的爸，阿弥陀佛，我就要问你说，这几年的熏修，你熏出什么东西来？我宁愿你就一本八大人解经背好就好了，那还比你读那么多好。这你要知道，这里面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吧？代表意义是你损掉多少福报。所以有时有一个居士，他们到道场里面，他们也很用功，但他们也早睡，很早睡。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在这里护持的啊，远远敌不过你们在这里用的。虽然你看似有用功，但你来这里变成在享受。道场不是让人家享受的，道场是成就很大功德的地方，但千万不要想要依赖它增长烦恼。所以说，我就说，其实希望在座的，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太多个人的事情。我希望比丘要有比丘的眼光，放眼于佛教界所需要的，培养自己的福德智慧，哪里需要哪里去，这就是你的事业。也不要急着想要一个道场，一个什么什么，不要啦，这些东西，因为你的因缘，如果你有因缘，自然会成熟，你都不用去求。你求的会更辛苦啊，而且没有意义。因缘到了，你会发觉你忙也忙不来，你不要有自己的工作就已经够忙了，因为实际上你会觉得说，我这样也能教人，哎，真的众生还真需要你呢。 你会觉得说你其实还不够格，但却需要了。好，所以你就尽力做，边学边做，边学边做，边学边做。其实很多事情你都可以不要了，你这一个就是你存在的价值。所以有时候眼界放高一点。我最近在一些地方也看到不错的比丘，这一点让我觉得还蛮欢喜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未来因他而得利益，所以你们现在闻法不要用得很急迫，但有一种闻法的欢喜，千万不要正闻法到最后。我刚早上跟大家讲了，假如你的修行化解，你的恶法对治不了，而你的善法不再精进，赶快依惭愧心补它，否则的话那就麻烦了，日日夜夜损耗福报，会这样，会先出这种问题的，所以务必要加强再加强。那假如有一个在修学当中应用一点，努力一点啊，我还是跟大家讲，这条佛门的路啊，你们没有选错，它很珍贵难得，你才有福德因缘进来。所以不管你现在这边很多因缘，我们也现在整个大环境其实因缘都很不足，都很不足，但你其实能在这里受用已经很难得了。我们心存的感恩，然后尽力的从自身上去满成长啊，你不能去等待别人来接应你。我说实在的啊，在现前的因缘当中你赶快会努力，但务必全部向依法，否则的话，人家说一子出家九子升天，那真出家，或者一子出家九子倒霉，其实那跟他也无关啊，不过因为没用啊，没用啊。
高老师，学长有个疑问啊，这个经典经常在讲说一子出家九祖升天啊，这不晓得有没有经据依据啊？如果有的话，学长有个疑问，就像目犍连尊者他已经证圣果，他母亲既然还堕地狱，那是什么因？所以学生就有这个疑问。
我知道，在经典里面也有一个公主啊，他就跟他父亲长国王讲说。那国王跟他讲，你的福报你要感谢我啊，就是我给你的。那公主讲说，不是啊，是我自己来的。那国王很生气，把她嫁给乞丐，结果嫁给乞丐还是挖的宝藏，还是比国王有钱。好，可是在我们的因缘当中，包括那个我们自论里面有谈能不能回向，你问能不能回向，能不能回向，就因果上来讲，因为我们在思维法义啊，必须要看到它很多的因缘。像来讲，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有东西，我能不能给你？可以啊，可不可以啊？可以啊。那他为什么能？他是每个人我都能给他？未必啊。有的人不甩我，我也不能给他。啊，有的人他比我好啊。再过来，有的人是我给他，但中间有障碍因缘，并不是我想给就给。我要能给，必须要他以我为缘，能受用，要应。所以今天我说一祖出家九祖升天，其实种下的这个就是我们后台讲的别时依据啊，就是念佛一句能不能往生极乐净土，他说可以，但其实他讲别时依据就是不是念一句就有，还有其他因缘。我今天一祖出家以后，毕竟我跟他有缘，但这个缘会再成熟，而且是像我，你看哦，我曾经有我的祖先，假如我有能力成就，我当然会意念到度生生世世父母，这个缘会在。你看呢、啊？佛陀成佛，他周边你看呢、啊？他从宿世因缘，你看他的那个六度集经啊，很多东西，他周边的人都已经跟他好几辈子的人，包括那个罗诃罗啊，他们都已经跟好几辈子的。所以，可是佛成佛以后，他们是不是也得利益？也得利益，就是这样。好，那再过来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起个愿，你知道为什么普贤行愿要说普皆回向，他当然是回向菩提， 那我们经常回向，回向本身是一个增广啊，就是在经典里面发愿跟回向，回向是就已有功德的回向，类似有点愿，但是就已有的回向。这个已有的回向，其实莲花姐从自度内在内众生马上起作用，以外众生他会建立这种缘，建立这种缘。所以是不是一组出一子出家九组升天？未必。但他就为一个一子出家所生出来的这些人的共业跟其他的因缘，包括他起的善愿，是不是可以因此因缘而得成就？会有。好，像我所以说，像比如说我们今天有最近有一个比丘，也是因为他出家以后，他家里本来很反对，好，那可是后来他某个因缘啊，就这个比丘还算不错。那这个父亲啊，好几次在很特殊的环境里面会感受到，就做噩梦啊或什么，都会梦到他这个出家孩子。那解释就是每次在紧急的时候，这个出家孩子都会出来度他。所以其实他也没真的托梦到他身上，可是他就梦到了。那梦到了，其实最主要是他也有佛缘。然后他的孩子又出家，让他这个佛缘因为这个孩子出家而成就。其实谁度他应该是他自己，但他这个心要梦中里面有一个出家的孩子来度，必须这个孩子也出家，是不是？所以这个孩子的这个出家让他原初的佛缘也在梦境显出来，结果他认为都是他这个孩子度他的，帮助他的，所以现在对这个孩子出家都很欢喜。其实孩子的出家是不是其中的一员？因为这个孩子没出家，他不容易升起梦中里面有孩子出家来度他，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缘是其中一缘？你不能说没有，但以此为善缘，每个众生因他起念。那就像我们自己，只要你我这个就是我们在出家里面，如果你出家很清净，所以我希望大家面对自己的家人你要保持清净啊，因为你的家人是认你为出家人，这是你度他。如果你家人见你出家还当作俗人，你经常让他有这种俗人想的话，你是害他。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大家也比较没约束这一点，所以你可以跟家人维持关系，但你必须要保持你出家人的清净，否则的话你会害你出家，你会害他。如果你的家人依然尊重，就是见到你出家容易因为你而意念三宝，那不是你的功德，就是你度他的，的确是因为你度他，他会因为对你的情转为对佛法的意念，这一种加强的意念是因为你的关系。但有的人因为出家以后，那到最后苦苦恼恼的回到家里，其实反而伤害家人，他对三宝不会起恭敬心。所以我一直讲说，我们自己出家，自己应该要有个出家样。出家样以后，其实家人到最后会因为你而学佛。甚至很多人因为你出家，他也刚开始是依情，后来如果你慢慢引导，他们会依法。那以我周边的因缘就是如此啊。我不一定要动不动跟家人讲很多法，但你维持做一个出家人的样子，他慢慢也会想好好学佛。这个学佛在之前会是依的你，到最后是依着法，那不就是你的缘吗？那他会不会九组升天？你稍微给他一点法，他就升天了，升天不难啊，是不是？他因为念佛念法念僧就升天了，九组升天不难啊，是不是？他缘你这个缘可以啊。甚至有众生他因为有情执，他哎呦，我们家某某祖某祖子孙竟然出家，终于有救了，就光讲这个念头就有救了、啊、不用你救救啊，就光他你让他起希望他就救了。为什么？他一生起欢喜，那不是念僧吗？他以为真的是你救，不是，是你的影像让他起这个心就救，可以啊，的确是可以啊。所以我们这个身相如果清净的话，其实无意中你度很多人哦。你如果端端正正走出街上哈，你不要都爱有空没空，因为我假借后悔陪伴，假个老睡暖呢。我的灾，我今晚 以前我在家人看不敢出去乱家，现在哦，现在还学生知道哪里吃的都比我知道多，你自己如果断断正正，像以前那个比丘啊，佛陀那时候很糟糕的六情比丘或是怎么样，他们的威仪一走出去照样度人，就是在班上最末的走出去照样度人，那一份亲情让人家生欢喜。就你无形中你在植很多福，你也不知道，一出去很多人就欢喜，很多人就欢喜，是这其实不止这样而已啊，九祖升天其实不难啊，因你的因缘，像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亲戚很多东西啊，因为你的债对他们的安稳啊，比如说我们某某人出家，那现在有些问题啊，只要你临终或是跟他一安慰，他欢喜，因为他觉得关系很近，他会觉得有保障安稳。那你要知道，因为你的出来本来他不一定信佛，可是因为你存在他会偏向信佛，你知道吧。如果我们都是自己的亲人，本来他也什么都不信或是乱信一通，可是当你出家他们会偏向信佛，你知道这个方向一转，我们不是说我不用，我只要让你来听法，我只要让你送一次八关斋戒就已经转轮圣王了，是不是？还不止一次，这个的确是可能，但是不是必然？不必然，不必然，好，所以这个道理都在这里，好吧，我们继续，好，再过来哈，云何无意而有拾取诸三摩地所行尽转啊？为除此疑，说水月喻啊，以水月的来比喻那个禅定，什么都没有，那还有什么禅定可得？所以禅定是什么意思？禅定也是在身心的相对意义里面现出一个沉浸相，沉浸相，是不是？那有没有禅定心？有，这个禅定心是依于这样的因缘而现出相对的稳定而已啊。那有这个心是也是什么水月有没有真实的？也会真实的啊。所以在佛法里面都是用这种所有的角度在看一切身心的一切啊。但后头还会解释，云何无意而有诸菩萨无颠倒心，未伴有情啊，诸利益利乐事。故失受身，未除此疑，说变化欲。就是说，知道无颠倒心，无颠倒心的菩萨为什么还能入种种胎度化众生？就是变化，他方便起这个念，方便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呢，我今天要入人道，我依起人道心想而入人道，那自己有没有烦恼？没有。所以我那么变化当畜生当老鼠可以，我知道这种念头不过就像我在演戏一样，我演这样的戏，而且称其量的这样的心生这样的果，就像神通量一样。我为什么知道你的心在起什么？我为什么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因为你的念头你的心路历程从这里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回到此不可。所以这个判断这个业力跟宿世业报，其实要是神通够的人看得很清楚，绝不犹疑，而且清净，不是用猜的，不是算命的，是如是因如是果现出来，他能知道这样的因必是这样的果，所以他可以判断得非常准啊。所以他也同样的说，当我要受身的时候，我起这样的心念，然后受这样的业报，依这样的方便的爱，这不是，它是以慈悲相应的爱，起这种类似传呼的爱，然后受胎入于欲界，然后起这样相，它可以。好，再过来四月哈，为此义故啊，于依他起幻等欲，今当显示此中虚妄疑者，为以虚妄依他起啊起信所有诸疑啊。就是说依他起的虚妄的那种相来用这个来比喻的，那这种诸疑未来出为显现这个道理啊，为除此疑，说幻等欲显依啊，显依他起，若实无意，云何成尽？为什么还有尽？若没有意，怎么还有尽啊？ 谓至此矣啊，说幻是喻啊，就如幻啊，如幻化。所以我刚才讲说，它这里面有诸比很多比喻都可以相通，都可以相通，都可以来就是说虽有实无，每个比喻都是这样。但每个比喻当然还有比较贴近于他所要描述的那一个啊啊，所以其实可以互通，但有它各个的特别的地方啊。显依他起，譬如幻象虽无实意而成境界，就是幻化的象啊，虽无实意但能有成境界啊啊，亦如是啊。他复身矣，若实无有意，即啊无所言，诸心心法云何而转？未除此疑，说阳焰欲啊，显依他起，此中阳焰啊，辟心心法。水欲于意啊，譬如阳焰有动摇故，虽无有意而生水觉啊。诸心心法亦如是，有动摇故，虽无有意而生意觉，所以生出那种感觉，就是它动摇，有的确这种东西。那这里面有身心的造作，有心的造作，有这种能攀缘之种种心法，但实际上那就是动摇。我希望大家有空好，因为这个东西你必须要会到你现前的身心。如果你发觉你的心心念，我经常跟大家提的，假如你的心心念不过是一场梦的话，那你应该怎么面对你的心心念，你的心心法？你试看看，有时候你会揣摩出一条路出来，就是说你应该面对怎么用什么态度啊，比如说我们要讲说，如果心所有不过是一场颠倒的一出戏的话，那我应该以何处认真啊？我应该以一处何处认真？那我的心应该怎么去摆放它？我心应该安住在哪里？你试着去看看啊。有时候你不如往这边想，会如果你能揣摩出一个方向来，有时候。有的人我们啊，有时候在愚痴的时候愚痴啊，有时候在醒来的时候是一步就转过来了，突然豁然开朗啊。和我们有时候细微的地方照顾很好，但反而在照顾很多细微的地方，反而被这细微东西把绑住。有的人在这个里面虽然没有照顾得很好，但他总都掌握到总则的地方，而总则的地方一旦放，所有都放开了。哎，反而有的人，挂碍种种，那突然有这个机会去体会到，原来是一场梦幻。就好像我发觉有的人在世间事业上很用心啊，很在乎啊，突然一场大病啊，比谁醒来的更快，就这样。哎，我最近也碰到一个，他突然后来有所觉醒，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有问题啊？就说大家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啊？因为他变得太好，大家觉得那 gay，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刺激让他醒过来。我就《高僧传》唯一让我觉得比较能接受的啊，不是接受，就是觉得我们还有希望的啦啊，因为我们好像没有瑞相嘛，所以大概不容易成高僧啊。我中于《高僧传》里面有一个。那个比丘啊，很饿，饿到连他师父都要杀。突然有一次拿个菜刀准备要杀他师父的时候，突然警觉错误，然后就跟大众讲，他要进修三年啊，大众护持三年出来，就是高僧三年，苦修三年。他在他前一刻要下手杀人的时候，突然猛然觉醒。然后猛然觉醒，只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被这种烦恼所束那么不堪，然后就断然觉醒，进修三年，一出来整个人生改变。我看看，我没他那么差，他都能当高僧，我当然有机会啊。所以唯一鼓励我的就是这个例子。因为我就问我母亲说，我生下来有没有瑞相，他说我有附近有钟声，我说哇，瑞相，那有机会了。我就想说，那这样我应该也会可以当高僧。后来算一算，不对啊， 那庙不是每个那个时候都在敲钟哦，又不是因为我，而是人家庙固定的了。我有没有又失望了？啊，因为我的钟声如果因我而敲，当然就有希望了。可是不是人家是固定要敲的，跟你无关。一听到他有没有希望了？终于后来找到这个例子，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因为我还没拿他们差。这种人都能当高僧，我们当然有机会。不过最近我突然又想到，突然又萌起了一个希望。我问我哥哥，他说：“可是我们家附近没有庙啊。”突然又化解有点希望了。嗯，可是我的高僧不是扣修来的，是问你有没有终身，到底有没有？你看多无聊！看你这个样子，大概要当高僧也难呐、啊。因为别的不修嘛，找个终身，哎，多无聊！你看这个，嗯，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看不想看，很多人想这个，哎，哎，好，再过来，好，嗯，这个心性法，我就因为了此疑啊，就是说阳焰，那有阳焰里面，阳焰这样动，里面看到有水在动，就是有心性法在转动，那实际上呢，如阳焰会真实啊。啊，所以不要将心求心啊，不要在这些心里面得个安稳，乃至不要将心求静，希望静找个一个顺境。所以后来修行的人，不但一静不然，一诸心心感受一切皆色，你就知道他位置一味道在哪。为什么唯识讲到最后，其实他后来得到的唯识正见就是这般的心情，所以就知道说自己在一切境当中的定位应该怎么拿捏。好，嗯，是诸愚夫以此复疑，若无有意，诸爱非爱受用差别，因何可得？为除此疑，说所梦欲啊，显依他起，如于梦中虽无实意，而见种种爱非爱受用差别现前可得，此亦如是。所以梦境里面见到可爱境，也受用这些，如此。好，那我们现在的情形也跟受爱境一样，顺境有生爱。懒着收，逆境想要远离，结果被诸境所困惑，就是如此。嗯，所以说在阿含里面有怎么样来说修无受法啊？从一受里面见观受法的缘起啊。那其实从这里看，一切受如梦幻啊。于此互疑，尽不尽业。即实无爱非啊，即无实无爱非爱果意，云何起？未除此意，说影像欲显依啊，显依他起。譬如影像实无有意，即以本质其影像觉啊。然影像意无别可得啊，此亦如是。因此虽无爱与非爱真实果意而现可得啊。进不进？那有没有这种果？有，所以不要以为没有。当你在梦幻的时候，有没有爱不爱的这个果相？有没有那个第一业报？有没有善业报？有没有恶业报？有，因为依你颠倒的心念所成的这种果相出来，是不是有？有，啊、哦，所以有人讲说，那我现在面对一切空，我应该怎么面对？那你虽然一切空。在你妄想处里面，依种种妄想，世间众生一切皆有如是差别。你应该既能随观这样差别，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意啊，而在这里自尽其一，观其不可得。所以在一切影像里面，你不能另求一个空义，而是在一切影像里面去观察。所以，因为你还在颠倒，所以你依然有善恶业果。所以面对这一切的善恶业果相，你应该还是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或者他点滴都还是感应的，因为虽是如幻，但在你得这个影像的时候，在你甚受苦的，当你还在颠倒的时候，这些影像差别对你来讲都是真实苦，都是真实苦。好，那好，再过来哈。以此复矣，若无有意，因何得有种种事转？未除此疑，说光影欲啊，显依他起，如弄影者， 啊，弄淫者哈、啊，玩弄这些淫者，有其种种光淫可得，虽有多种光淫可得，而光淫亦实无所有，是亦如是，是亦如是。你看啊，注意，当为识的时候，不要离开这个定位，也就是说，诸七转世是如何啊？如光淫亦而言，实无所得，所以。当那我们在讲诸事的时候，其实它是如光影的七转世，其实皆如此，所有的事都只是光影在那里，看似各自有所有的影像，它有作用，其实也是如光影。这样有多种光影可得，而光影亦实无所得，是亦如是，无种种意而有种种意现可得。于此互语，若无有意，无量品类细论言说，云何而转？未除此语，说鼓响欲啊，因为有声音，言语基本上用声音来代表、来表达啊。显依他其，譬如鼓响，虽无有意而现可得；细论言说亦复如是，虽无实意啊而现可得。啊，有音声，有不同的音声啊，不同的音声表不同的，比如说，我念一个我，他对方也我，我念一个什么，他也对方的东西，我以这样的一个颠倒，起同样相对应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影像跟符号出来，其实都是虚假的，并不是真有实者实一法引申这个空谷的回响，而是一个声音里面引回来的哈。以此互语，若无有意，云何世间定心定心心法有意可得？由说定心啊，能如实知如实见，故谓除此疑，说水月欲啊，就是说定心能不能让你如实知如实见？所以定的意义在这里嘛，如实知见，它叫甚知甚见嘛啊，能殊胜的知道，比一般散乱的人看得更广啊，就是说定有这样。他就讲说用水月喻来显啊，水月喻显依他其，譬如水月其意实无，由水润成而华成，华成清性故而现可得，定心意而所言尽意虽实无有而现可得，水喻其定以其润华啊成清性故啊。你看啊，好，那你看啊，我们的定是怎么来的？如果你在这里能找到道理的话，你是不是应该知道修定的原理？你们能不能知道那个修定？你们这里面这句话里面告诉你怎么样？因为定心，定心也没有离开这个散乱，是吧？澄清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好像在修某一个法想要得定心的时候，其实定心就在你修这个法的时候，定心在酝酿。我们好像经常会期待有另外一个定心，一个境界，禅定境，好像希望得这个境，但你本身对你的染污性没有去除。所以我想讲说，假如我们修禅定不了解以欲界欲的降伏，你怎么得禅定？你不是说我用一个方法去得一个禅定，而是那一个染污性，因为染污性就在你现在修持的，你现在的心障碍你没办法定，而这个障碍也没有实质谁在障碍你的定。所以有的人说我禅定很难修，你自己不放怎么修？懂吧？你对于那个障碍定的障碍，所以定有两类嘛，一个对一个顺定法要修，一个障定法要去除啊。因为你的身心是一种极重的欲界心，你怎么得色界定？所以他沉浸，沉浸的反过来就是你把那一闻染味。所以说为什么有的人闻法清净的时候，他为什么定会很快？因为他那个障碍性就减轻了。他本来因为对这诸多挂碍会染着，现化解死不可爱，光这样他的定力很快就升得很快了。所以在毗昙里面经常由慧生定，由慧会帮助定，那这个慧必须要清净慧，而不是像我们的杂染的。所以一个人对世间有一个，你看，假如你突然在某个因缘里面化解对世间那种挂碍，化解，哎呀，算了吧， 本来一直要计较，突然化解，算了吧，诶，马上自己得到一份清凉。所以我化解，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突然有些因缘啊，像我们啊，因为我们一般大概都有一些道心，都有一些想的道心，但因为久了久了以后，有时候会退。假如有个因缘啊，突然跟你讲，啊，因为已经久了迷失了嘛，迷失了就是开始进里面追逐嘛。我化解有时候啊，如果碰到一个善知识，跟他讲，不是这样啊，他突然醒了，啊，不要了啦。当天晚上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突然好像舍下重担。为什么？因为他原来就有这个善根，只是慢慢被环境给迷失掉，就一直掉进去。那这个善根突然有人跟他讲说，其实不需要啊，这种东西什么，突然有一个善的因缘让他突然替代。那本来很多初衷就是，如果我要在乎他，样样都让我在乎。可是我发觉，哥们，我不但一样不在，我不是一样不在乎，我是突然用另外一个角度。你知道我这个讲法，这个也不大一样，就是说，用世间法，我有好多乖。经过你跟我鼓励，好吧，那我这个不要了，那我就这个不要，就是舍掉部分，舍掉。那这个其实会不会让他得到很快的、很大的法喜？不大会有。可是如果从你法义上化解，我再也不啰里啰嗦，有所保留，这个不要，这个还留着好一点，这个不要。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在整理东西啊，这个要，这个不要，哇，那整理起来很辛苦，到最后干脆啊，都不要了啊，都不要就简单了，都不要就给人，一句话给你，到对方也高兴，你也高兴啊，你不要给完的时候，那以后要用了，哦，这样你又要跳回来了。那这又啊，这就麻烦了。你看阿萨里，所以为什么有些修行勇猛的人，到最后为了不让他再起希望心，前割。那一前割，化解身心突然，哎，本来还想这个怎么做，这个怎么排，这个书怎么排，这个东西一丢给人，哇，都没事了。突然化解，好轻松，就这样。那你看这样的比喻在我们的修行里面有，化解怎么苦修都修不来，突然升起极强的无常想，马上就跳出来了。因为无常想化解所有都不可爱啊，人都要死了还管那么多，所以他一放，然后开始专心念佛。你看光那个无常想一深刻，念佛心马上就记住了，就是这样。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心念的中一切，沉浸心为什么沉浸？你挂碍让他心不沉浸嘛。所以定心不离他的，从你的障碍性把它去除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定心能现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欲界心的心相是怎么。那从你的欲界心里面去去除这个欲界心的话，你的定心就容易成。那有人勉勉强强一时得到定心，可是一生退就不再来了。为什么？因缘不具足。有的人知见也不清楚，好难得得到定以后，一得定起天颠倒心，开始天天在臆想那个定法，那用懒惰的心那去期待它，去染污它，甚至产生狂妄，结果那个烦恼心不知对治，所以一得定一出定，从此这一辈子再没有再得了。他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为什么就再也没有啊？当然不会有啊，当初那时候刚好巧合因缘，那时候心没挂碍，自此有定的时候，你开始起颠倒心，没了。有时候有这种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了。以此复矣，接着又复矣。若有情啊，有情义啊，实无所有，云何正啊正真诸菩萨等作彼利益乐啊？作彼利乐，绝慧为先。彼彼去中色受之体，未除此意，说变化语，就是说为什么这些菩萨还会到诸趣当中随缘起方便爱？方便爱，因为你没有爱取有，你不会投胎的，那你要生老死一定要有爱，那这样怎么办？就有点我们像讲的留后论生了，方便取一个爱想，方便起一个想啊，这个不是真的，他就取一个心，然后入这个起正爱，这个论里面有这样的谈法，方便起这个分别，然后受用胎，然后就在这一区里面， 这是依他的，因为他就是我尽力要进入这一道，我的心必须方便跟他同样。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当然出家人进入出家有出家人的形象，假如我们现在不是出家，我们进入方便到任何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要跟他同一个群体的想法，或者你会跟人家格格不入啊。他说取这个方便，取自体爱，这个爱关也就这种爱啊，都爱，你要爱取有生老死开始是这样，或者他不会轮回，他不能在生死界里面受度化众生。好，我们休息一下。